金毛狗，请叫我树好吗？这里的金毛狗不是真正的狗，是一种蕨类植物。蕨类植物在石炭纪不可一世，是极高大的植物。不过大多数中生代前就已灭绝。地球上的优质酶基本上是由大型蕨类植物形成的。进化过程中，这种高大植物的后代大多选择放下身段，在林下阴暗处做了小草，也有的比较倔强，比如黑梭罗坚持做树，现在是树蕨。金毛狗心强命不强吧，它也想做树，最后进化成叶柄很长、叶片很大的植物。这种形象感觉上怒气冲冲，同时还被取了个动物的名字，简直是造化弄人啊。黑梭罗和金毛狗是兄弟，目前地球上蕨类植物有20000种，而被子植物是30万种。金毛狗植株的叶柄基部茎状物像伏地的狗头，密被金黄色长绒毛，摸上去光滑柔软，这也是其名字的由来。至于它为什么长成金毛狗状，植物学家也不清楚。好吧，当任性好了。金毛狗的根茎是味中药，要么死，要么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事物。金毛狗怒气冲冲地发力，叶子簇生在茎顶端成冠状，长啊长，单片叶子有3米长，其中叶片长达180厘米，叶柄长达120厘米。叶片长得很结实，两个成年男人也很难拔下来。大叶片背面藏着豹状孢子壳，许多的孢子壳，壳里包着孢子囊，囊里自然是孢子，壳是硬的，在孢子囊幼嫩时候起保护作用。孢子成熟的时候，壳先张开，然后囊打开，孢子飞了出来，封住它们飞到湿润的地方，冲动萌发，在经过一次有性生殖过程后，长成新的金毛狗。每只叶片下的孢子数有多少？植物学家说有上亿呢。叶片只生发一次孢子，然后枯萎，然后死去，新的叶片长出来，10000年来反复如此。金毛狗是酸性土壤指示物种，喜欢待在海拔250到960米的坡地或溪沟边，一层层的，很是壮观。如果有幸看到，还是装着惊叫一声，这是什么树啊，满足金毛狗想做树的心愿。鹅掌楸，身披马褂，百毒不侵。鹅掌楸比人类的历史还要久远，它是古老的孑遗植物。在新生代第三纪，它的身影遍布北半球的温带地区。全球分布着10余种鹅掌楸，在日本、意大利和法国的白垩纪地层中，人们都曾发现鹅掌楸的化石。第四纪冰期到来后，鹅掌楸属植物大部分绝灭，只有中国鹅掌楸和北美鹅掌楸存活了下来。它们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相会无期。因为古老而稀少，鹅掌楸成为植物中的活化石，成为世界上最珍贵的树种之一。它与悬铃木、椴树、银杏、金叶树并称世界五大行道树种。中国鹅掌楸是落叶大乔木，高可达40米，胸径可达1米以上，在雷公山保护区就分布着这种世人追捧的珍稀树种。原生在中国，它的穿衣打扮也有了中国味儿，叶形如马褂，叶片的顶部平结，犹如马褂的下摆，叶片的两侧平滑或略微弯曲，好像马褂的两腰，叶片的两侧端向外突出，仿佛是马褂伸出的两只袖子，所以鹅掌楸又被人称为马褂木。鹅掌楸的花如同黄绿色的郁金香花朵，见到它的西方人惊呼它是中国的郁金香树。为什么鹅掌楸能够跨越第四纪冰期存活至今呢？鹅掌楸靠种子繁衍，只要基因优秀的种子一落地，它就会生根发芽，会和寒冷赛跑，会和时间赛跑， 也许在顾寒的第四纪冰川时期，正是这种特点加上贵州等地为他们保留的温暖的避难所，中国鹅掌鸠才幸运地存活了下来。鹅掌鸠的种子萌芽后，它的主根开始拼命向地下深扎，只要岩层有缝隙，它的根须就深入其中，汲取岩层中的水及养分，根深而后叶茂。在土壤相对贫瘠、地表水相对缺乏的雷公山上，鹅掌鸠不怕烈日和干旱的炙烤，也不怕苗岭之巅肆虐的大风的摇撼。对付地质气候，鹅掌鸠有一套，对付病虫害也有绝招。它的叶和树皮中含有多种化学成分，这些成分让昆虫对它敬而远之。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鹅掌鸠也进入了工业时代。鸟儿把它的种子传播到了空气污浊的化工厂附近，人们惊异地发现，在那寸草不生、树木凋零的地方，二氧化硫和氯气等有害气体不但杀不死鹅掌鸠，而且让它越活越旺。人们把更多的鹅掌鸠栽植到化工厂周边，它们活得很好，郁郁葱葱，逐渐成林。它们吸收毒气，释放氧气，这种百毒不侵的功夫不得不让人对它刮目相看。伯乐树断羽求生，能躲过第四纪冰期侵袭，从第三纪古热带跋涉到现在，那一定得有过人的生存技巧与超强的应急能力。伯乐树的随机应变正源自于它的善于等待和善于忍耐。说伯乐树是不折不扣的慢性子，一点也不过分。它不仅生长速度缓慢，而且更令人称奇的是，种子在萌芽前要在零下的树叶中沉睡一年才能醒来，睡饱睡足了才熟活筋骨，发出一些嫩绿的小芽。但并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这么幸运，它们中的大多数将永久地沉睡下去，不再醒来。15岁时，伯乐树已经出落成主干通直、绿荫如盖的树美人，开出花萼呈中状的粉红色花朵，并开始结果，所以又得名中萼木。它精通立法，挂果多少直接取决于大小年份。目前国内最大的一株伯乐树已经活了300岁，身高30米，胸径达126厘米，仍然年年开花结果，可谓青春不老。伯乐树的不老秘方就是保湿，拒绝高温和酷寒，所以小时候它就非常耐阴，最喜欢梵净山和雷公山海拔1000到1500米土壤肥沃的阴坡地带，那里雾霭流动，空气润泽。我们常常见到伯乐树把自己隐于水青冈赤阳叶林和水青冈乌冈栎林中，它的生长看起来不动声色，其实是在暗地里较劲。深扎的树根具有很强的抗风能力。落叶乔木的化规并不影响伯乐树始终保持的雄姿英发，但在极度干旱的年份，它也会难得一见地提前赤膊上阵，远远望去仿佛一幅还未及点缀绿叶的油画。在那些每消耗一滴水都会心痛一阵儿的日子里，伯乐树精打细算地过活。它深知如果水分只出不进，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它在紧要关头关闭了全身的气孔，阻止任何一滴水分流向叶子。漂亮的羽状复叶慌乱无比，很快就形容枯槁，忧伤地脱落在母亲脚下。伯乐树像壁虎断尾求生一样狠心地用断羽求生的办法为自己贮存下足以挺过旱灾的水分。伯乐树的这项独门绝技让人不难理解他因何在家族遭受灭顶之灾后还能幸存至今。如今他只剩一个兄弟蝶珠树，还远在澳大利亚。在中国，它是特有而古老的单科单属单种植物，被誉为植物中的龙凤，也是对研究被子植物系统发育和古地理古气候变化都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活化石。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故专业术语称其为孑遗植物。金钱器，借风掷地。植物界千奇百怪，有的只怕光照少，日夜追随太阳，比如向日葵；有的则遮遮掩掩，见强光即死，比如金钱器。金钱器称得上是树中大款了。入夏之后，枝头的紫红色圆形翅果映衬在姿态优美的绿叶中，仿佛一串串小铜钱，在微风吹拂下沙沙作响。但这位大款对阳光的消费欲望并不强烈，如果想投资，倒是更愿意把目光瞄准地产，而且还不愿炫富，只在海拔1000到2000米的山坡或阴湿的山沟里为自己置办一处温凉湿润、土壤肥厚的家园。那里夏热冬冷，秋季多雨，周围长满杂木或灌木，山坡上方最好再有一些大乔木为它制造一些侧阴，给点阳光及灿烂。像贵州这种复杂地形造就的有着散射光和光片光斑的生境，正合金钱器的胃口。同属器树科的器树有200多种，而金钱器则少得可怜，只有2种。器树家族不乏富豪，云南金钱器财大气粗，枝叶果实都比金钱器大一号。香山红叶的一种元宝器，果实成熟时则在枝头挂起一串串小元宝，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榆树也因为果实与金钱器的相似而得美名榆钱二。作为我国特有的穿越过第四纪冰期的古老树种，金钱器不仅能在酸性和微碱性的土壤中生长，而且在果实传播方面也有一套独特的本领。它的翅果虽然不像器树果实能够自旋飘到更远的地方，但它的果实同样很轻，且翅膀宽大，可以随风摆动并远离家乡。这样它便能在较远的山地黄棕壤或山地棕壤处置得一块宝地，供子女们生长繁育。如果种子掉落在母树周围，一大家人挤在一起生活，必定会营养供给不足，即便子女们勉强成活下来，也会存在一些生理缺陷，导致后续繁衍更加乏力。所以母树在结出铜钱后，必借助风力为子女们广置地，让他们独立成家过日子。事实上，土地爷总是要吃一些回扣的，一只能够萌芽成活的金钱器只是极少数，但这并不妨碍母树不遗余力地把孩子们推向更远更远。中华猕猴桃扩大领地有高招。近些年，猕猴桃已跃为大江南北人们熟悉的高档水果，有时更以新西兰奇异果冠之。其实猕猴桃正名是中华猕猴桃，原产中国南方各省，有着藤梨、杨桃、猴仔梨等俗名，是猴子们爱吃的香山野果。它褐色无华的外表像圆圆的马粪球，所以在贵州还有马屎坨这样的土名。中华猕猴桃是藤本植物，攀援其他植物而创建自己的地盘，颜色很低调的果实却贡献了酸甜美味和丰富的维 C。野生猕猴桃与栽培品种相比，只是果实个头小点儿，味道毫不逊色，不仅猴子爱吃，果子里爱吃，鸟儿也时常光顾，比如黄臀杯、领雀嘴杯都是常见的食客。而猕猴桃就是依靠这些采食者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到自己攀援不到的地方，扩大了领地。红嘴蓝雀是一种红嘴巴蓝羽毛拖着长长尾巴的大鸟，在发现一株猕猴桃后，他们会把成熟的猕猴桃果实整颗摘下，衔到安稳处慢慢享用，或者喂给自己的小鸟，随后接二连三地来取食。猕猴桃攀援在高处，没有坚实的枝头让体型较大的鸟儿落脚，但它们的果蒂很好摘，方便了红嘴蓝雀取食， 物种间的合作常常微小到不易察觉，可里面的设计实在精妙。猕猴桃属于较低海拔的物种，分布地很广，因此早在唐代，人工栽培猕猴桃就已经有了，只是没有现代这些技术手段，人们只是在庭院、园林等地栽种，方便取食而已。原产中国的猕猴桃不止一种，但是具有引种价值，能培育出美味的，还是要数中华猕猴桃、红心猕猴桃等少数几种。